婚礼之后，
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也许结婚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
姻
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冲
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起承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现在由肖佳丽为大家主持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那我不知道我的听众朋友呢，您是结了婚的，还是还没有结婚的，是一个单身人士。但是无论如何，今天我要跟您在节目中分享的这个课题呢，我相信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习的，也需要静下心来想一想的，就是当我们爱我们的另一半的时候，那结了婚的人爱他的丈夫或者是妻子，没有结婚的人爱他的男朋友、女朋友、未婚夫、未婚妻。爱这个人的时候，你是用人性的爱呢，还是用上帝给我们的那种爱心呢？那原来这有分别的哦。属神的爱是一种给予的爱，而属人的爱呢，往往是给了之后我们还要拿回来，而且要拿回来的更多。有一节经文呢，是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那这里就说到圣经教导我们，爱是我们要拥有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质。但是不论男人或者是女人，或者是在婚姻关系里面，或者是谈恋爱的时候，这个爱呢经常就被误解了。那想想看，我们的社会啊，常常将爱和情欲混在一起。那我们说情欲呢，是身体或者是性方面的一种欲望，它可以在没有爱或者是没有感情的情况下发生，它变成一种单向的一种自我满足和自我实现。那这些个欲望呢，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呢与生俱来的一种倾向。那所以说，到底爱和欲有什么分别呢？那欲望呢是一种抓取，但是爱呢，它是一种给予，愿意给出去，而且呢不求回报的。欲呢是寻求满足，但是爱呢是希望满足别人。还有呢，欲呢是寻求被理解、被包容，但是爱呢是愿意去包容人，愿意去理解人，把自己的需要呢放在第二位。还有欲呢，欲望常常让人显露出自私的那一面，是为我的，是为我自己的，也是唯我独尊的。但是爱呢是不自私的，它是把那个要爱的对象放在前面的。那原来呀，我们看到真正的爱，上帝要求我们的爱，跟我们那种 人的原始的倾向呢是完全相反的。上帝的爱不是情欲，也不是自我满足，它是向外给予才能够得着满足。这就是为什么了解上帝的爱的这种应许，属上帝的爱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这种爱会为我们的婚姻带来一个革新的一个原因。那我们要谨慎，不要将神的爱和世界上或者是社会上所称的爱混为一谈。而且我们在婚姻生活里面呢，也真真正正的正是需要那种给予的不计回报的爱，才会得着幸福。那圣经的应许就是说，上帝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句话好像是给这个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的。那当时呢，他正面对着强烈的反对势力，他的老师保罗就写信鼓励他，要拒绝成为一个胆怯的害怕的人，要他记着上帝已经给了他一个非常有力的资源，那就是属神的爱。那这种爱呢，足以对抗他的惧怕。那上帝的爱并不是只应许给提摩太一个人，对不对？上帝已经将他的这种神圣的爱给了每一位信徒，也包括你和我。那他的爱也透过了圣灵的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还有上帝应许的爱呢，是永恒的，是用不完的，是永远同在的。那这一个真理真的是很可以安慰我们的心。那作为夫妻，你们一定也曾经遇到过一些艰难啦、逼迫啦、疾病啦，甚至是最终有一位会先死亡、先离开。那这些都是夫妻生活中所要面对的一些逆境。那这些逆境常常会使人惧怕，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真正的爱呢，不是胆怯的心，也不应该因着胆怯毁坏了我们生命和婚姻的品质。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任何事情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那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那如果爱是没有事情可以让它隔绝的，在婚姻生活中是不是也应该有这样的品质呢？那上帝呢，他渴望我们将他的爱白白的给予他人，那这个呢，就应该是从自己的家庭和婚姻中开始。圣经认为呢，如果你已经接受了从神而来的爱呢，你就会想要将它送给别人。那其实爱别人，甚至是爱你的丈夫或者是你的妻子，都需要在意志上有一个行动。那这个意志上的行动，它是一种选择。譬如圣经说要爱你的配偶，对不对？还要爱你的仇敌，要爱你的邻舍，也要爱其他的信徒。然后呢，约翰一书三章十一节呢，更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那当你愿意选择这样子爱别人的时候呢，它真的是需要意志上的一种行动。那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检视一下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心有没有上帝的这种爱的证据呢？圣经也说，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那曾经有人问耶稣，圣经中最大的诫命是什么？耶稣怎么回答呢？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尽全心意来爱上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只服侍一位主人，那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对主的奉献会外显在我们对他的服侍上。想象一下，这种被爱所激发的服侍会产生怎么样的果效呢？它的确会翻转世界，它的确也会可以使你的婚姻大为改观的。 那在耶稣论到最大的诫命的时候呢，耶稣也加上了第二条最大的诫命，是不是？他说要爱人如己。当我们啊全心爱上帝的时候，上帝的爱就不能不涌流到其他人的生命中了。我们要以上帝所给予全部的爱彼此服侍。当然，现在我们就知道我们最先要服侍的就是谁了，可能就是我们亲爱的丈夫或者是妻子。其实，在属灵生命的深度上，我们不断地学习爱，我们不断地去实践这种爱，去选择要去爱的时候，我们的家庭呢是最受益的，我们的另一半呢也是一个最可以先得到福气的人。因为啊，当我们愿意传颂上帝的爱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焦点会集中在上帝的身上，集中在爱这件事上。而且呢，我们也会以讨上帝喜悦以及为别人谋福利为一个生命的意义了。那如果为别人谋福利，我相信家庭中的成员是最有福气的。我们说到爱，它是一种选择。怎么样做出这种爱的选择呢？有人说要行动，要寻找机会彼此服侍。那好了，你能为你那美好的另一半做些什么呢？你有没有想过你用什么方式去爱他呢？其实啊，有很多人最希望的是我们的另一半可以坐下来听我们讲话。光是听我们的讲话已经可以表达你的爱了。朋友们，也许你觉得这也太简单了吧，佳丽，我真的坐下来好好的听他讲话他就满足了吗？其实你试一试，当你愿意听他讲话的时候啊，你就会了解他有什么困难，你就会进一步的愿意去帮助他的困难，解决他的困难。如果你连愿意坐下来听他讲话，听他诉说心事的这个机会都不给他的话，你想你还能够帮他什么呢？那至于其他在你周围的人呢，我们也可以以爱相待，对不对？啊，我们的邻居放假的时候离开家去旅行的时候，他需不需要人去帮他浇花呢？又或者是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些老人家去教会的时候不方便，你愿不愿意接送他呢？其实当我们打开眼睛敞开我们的心，我们就会发现有很多事情是我们可以去做的，有很多事情是我们可以去行动的，这个行动就是一个爱的表号。那在说到啊夫妻关系中，这个妻子应该怎么样爱丈夫呢？有几样事情呢，在这儿呢，家里也愿意提点一下我们收音机旁的姐妹们、女士们。爱呢，其实是每个人的需要，也是每个人的渴望。那么，你身边的那位男士也一样，对不对？所以，你应该尽量的用各种方式来爱你的丈夫，包括身体方面的，你做的每一餐饭，实际方面的，就是包括了照料他的穿着和他的家居生活，还有心思意念方面的，那就是要常常鼓励他，也要称赞他，还有性方面的，就是两个人要有沟通，要有配合，更有属灵方面的，多为他代祷，多关心他心灵的需要。那这些方法，这些方面都是一位女士可以在这些方面尽量的去追求爱他身边的那另一半的。那好了，还有一些也是要让丈夫知道的，那就是你要专心的爱你的妻子，要无条件的爱他，那千万不能够按照自然法则中的因果关系来爱。这句话明白吗？因果关系就是说，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啊，你今天不理我，那我今天也不理你，不要用这种因果关系，更不能够有如果他这么做我就会这么做的这种报复的态度。那记得吗，在爱的箴言里面呢， 有一个说到，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就是说我们要给予爱是不期待有任何回报的。当你不期待有任何回报的时候，你就绝不会去报复他了。所以无论是姐妹们还是弟兄们，在婚姻关系中，在异性相爱的这个生活里面，爱是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实践的。
认识我，你从远处知道
朋友们，今天呢，我愿意跟您分享《民数记》第十章。《民数记》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看看以色列人怎么样按照吩咐做号筒，银的号角。第一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银子做两只号，都要锤出来的，用以招聚会众，并叫众营起行。吹这号的时候，全会众要到你那里，聚集在会幕门口。若单吹一只，众首领，就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要聚集到你那里。吹出大声的时候，东边安的营都要起行。第六节说，二次吹出大声的时候，南边安的营要起行，他们将起行，必吹出大声。第七节说，但招聚会众的时候，你们要吹号，却不要吹出大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吹这号，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第九节说，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就要用号吹出大声，便在耶和华你们的上帝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这个银号筒是上帝呢吩咐以色列人他们做的，怎么样做他告诉他们，怎么样用他也告诉他们。那上帝把他要告诉百姓的事情都先是指示摩西，好让每一个人都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事情。当上帝吩咐摩西要做这两个银号筒的时候呢，他还会向摩西解释这两个号筒是要怎么样使用的，以及在什么时间、怎么样的场合中要用到它。的确，在一些特殊的日子，或是要出去和敌人打仗的时候，以色列人呢，他们就会吹号筒。我们曾经在之前的经文里面呢，我们读到过，我们知道祭司和利未人的责任是什么，各个不同的支派也都知道他们应该在哪里扎营，他们支派里的领袖是谁，当他们迁移的时候，他们大家都知道自己该走在哪个位置上。我们曾经强调说，我们的上帝是一个井然有序的上帝。从他带领以色列人的这段日子里边，我们就看到上帝不希望他的百姓生活是一片混乱的。他一直在教导这个庞大的队伍，这个几十万人的队伍，要过有秩序、有条理的生活。以色列的百姓在西乃山附近安营，待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后来云柱从会幕的上方升起，以色列人就拔营，再一次展开他们的旅程。他们都知道上帝与他们同在的，因为他们无论从哪一个角度都可以看到云柱在他们队伍的前面领着他们走，带领着他们的道路。以色列人行走了三天之后就扎营休息，摩西邀请他的岳父叶特罗留下来和他们在一起，因为叶特罗对于以色列人将会经过的地方呢是很熟悉的，他可以做这些人的向导。上帝的百姓他们在这段时间里面所表现的生活方式，可以让别的民族认识到以色列人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因此上帝在很细微的事上都一直耐心地教导以色列人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合作，怎么样团结，甚至连很细微的每一个支派他扎营的地方东南西北都很清楚地告诉他们。看到这些也会提醒我们，我们的上帝他是很细心的，他也会注意到我们生活中的很多细节。 我们买一个产品的时候呢，常常会看到一个说明书，说明书上呢会有几个字提醒我们说，在使用之前请详细阅读说明书。那这就是常见产品的一个使用指示，教我们怎么样使用。上帝他告诉他的百姓怎么样过这一段往迦南地走的日子，非常的细致，也很有步骤。因为上帝知道，如果他不这样子细心明白地告诉他们，很可能就会变成一团糟，因为队伍的人很多。在民数记十章十节呢，这里也提到了吹号。经文说，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节期，并月朔、献燔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这都是要在你们的上帝面前作为纪念，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朋友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是不是也有一个号角呢？可能没有一个实物，但是我们的每一次祷告都可以把我们的感谢、把我们的胜利、把我们的平安、把我们的赞美告诉上帝。朋友们，时间过得很快，又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很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收听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的电台。那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要把我的通信地址告诉大家，您随时可以写信跟我联络。无论是您对婚姻生活的一些感想，或者是您需要我们为您代祷，都可以跟我联络。我的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我的名字叫肖佳丽。那今天呢，还有一本书要送给大家的，书的书名呢叫做《人死后如何》。哇，提到死，大家都不期然的有一些恐惧。生老病死，我们都经历，但是我们了解它有多少呢？尤其是死这个题目，我们真的是不了解，死了之后更不了解。您需要阅读这本书，我也愿意跟您分享这本书。人死后如何？写信来索取。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有一个 @vohc.cn， 我就会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好了，我们今天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呢，就播讲到这儿。很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次相聚。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家人，再见。